欸、大家好，我是 Power OP， 欢迎收听 Born to Misrepresent 的第19集、欸、这一集很高兴有机会来访问、在金融业、IT 服务的一位郑少斌先生、
欸、你好、
我可能要先简单讲一下，其实这是一个蛮机缘，因为我有时候会到郑先生的那个服务的公司来，然后一个很机缘巧合，在他们机房看到那个他们的监控画面里面，竟然出现了那个 Open Source 界一个很有名的软体，就是 NAGIOS， 我们叫它Nagios。那所以说才跟他们机房的同仁问说，哎，为什么他们会导入一个这么，就是其实在 Open Source 是非常风行，也行之有差不多十多年的一个软体。那他就跟我说、哦、是这位郑先生协助导入，所以才有机会跟他搭上线这样子。
好，其实这边我说明一下，这其实原则上一个公司嘛，大规模公司，你如果要导入一个新的软体，非常不太容易。所以基本上这次机缘巧合，是我老板啊，其实我老板导入这个东西，他有一天在一本 Oracle 的书上发现说，哎，有人拿这个 Nagios 这个软体来摸那个 Oracle Database 的一些服务的功能，那这样，然后要我去研究，然后我就开始着手做这件事，后来发现这个软体不是单纯可以摸某一项东西，它可以从系统面、软体面，就偏 AP 面的，还有到整个服务的整合，它都非常有用。
嗯、这大概是几年以前的？
这就是说我们在
现在2011，
对，大概两年前了、啊。我们上那个新核心的时候，那原来我们东西是偏比较 IBM 的一些软体的、啊。IBM 有提供一些预设值的一些套装软体，可以做一些监控的功能。
是。
但它在那个客制化方面可能会。可能没有那么方便啦、啊、那所以有些功能我们需要客制化的部分就比较没办法达成，
是
所以我们才导入这个软体这样。
OK， 那所以说那您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说你们导入了这个 Nagios 之后差不多等于差不多两年嘛，
对，
那你们现在的监控的那个方向啊，监控哪些项目这样子？
哦，我们现在主要监控就是因为我们主要是用那个 AI 叉的 R6 伺服器嘛，
是
以前叫 S6000 啦，那上面大概有我们主要的银行业务啊，交易嘛，还有 ATM， 还有我们一些 ETABS 啊，
这些通通都有。
对，像我们柜员系统 WAS 啊 ，WAS 的 Application Server 这些服务啊，那目前跟系统管理方面有关的，我们大部分都有摸。
柜员系统是我们临柜之后那些行员在那边 key 的东西吗？还是说？
对，那我们但不临柜系统这部分我们没做到程式的监控啊，
是，
但是它的譬如说它 WAS 就是很像我们的 Java 那种 Application Server，它的可能连 JDK 的连线数啊，或是一些 Threshold 啊，这些交易的数量我们有做监控。
所以交易数量如果很低，可能就也不正常，表示说可能某些其他环节有问题，才会突然没有人在做嘛。
对啊，还有或是它后方的 DB2 啊，我们可能有一些 monitor 机制啊，那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我们才知道说这个可能会影响到什么样的业务。
因为之前我们在通信件的时候，你说光是从 server 面向，你就已经除了 AI 叉，然后 Linux、Windows， 甚至到 AS400 都有。
对，
我会觉得这个蛮特别，是像说Linux 跟 Windows 可能一般外面比较常见，那 AI 叉可能要到特别像金融业，那 AS400 现在用的人就更少，其实还是有，但是用的就更少。你 可以稍微再聊一下说像这方面的监控啊。Nagios 的部分这样子
，Nagios 因为它本身是在一个 Linux 上的软体嘛，
是。
那我们现在讲到说要跨平台，现在什么方法？我目前有的方法大概是 Perl、Java 比较 popular 的。那像监控400的话，我们就要靠 Java。
OK，
其实我们是远端连线进去，然后用 Java 的程式远端连线进去，然后在400上下一些 command， 来做监控。
所以等于说你要先有一点400的 knowledge， 就是哦，我下什么指令可以得到一些跟系统的不管是 fault 或是 performance health 状态有关的回应，
对，
然后你去用，就等于说好像，因为我觉得 Nagios 它基本上除了它的核心之外，它可以套很多的 plug in，
对，
然后你就可以帮它写好之后去等于说
像这一点我就要讲一下，就是我非常感谢，我很喜欢那种 open source 的社群，像那个400监控这个部分啊，
是，
其实它原来那个架构并不是我设计的，原来是有另外一个国外的一个，大概我看看大概是好几年前，大概1992年吧，好多年前，八年前有一个工程师他写的，那他是用 Java 方式去 monitor，
是，
那只是说他的 plugin 已经很多年没有更新了、
OK，
然后还有很多功能也都没做，然后我就把剩下该做的补齐，
是，
就是 promise data 绘图的部分，还有一些 资源的兼容，譬如说磁碟啊那些，我都把它补齐了，那就把它分享出来给大家。因为它原来就是给 open source， 它 source code 给大家。那我今天做了修改，那我要尊重它，我要把 source code 给大家。这样，
我是觉得这当然我在社群这么久，我是很常听到这种说法，就是说，一个人捐献了一些他的就是时间精力之后，那下一个人就可以在前面的人的基础上再继续往前推展。只是我今天又听到一个，等于你这样讲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是时间间隔可能有个八年十年这样，可能搞不好有七八年至少有，
对，
但是你还是等于说就是沿用了它的架构，但是又把它没有更新的部分跟没有开展的部分再把它给补足这样子。
对，
这其实真的是有时候听到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这样子。那另外就是说，你刚刚讲的就是说，你在监控的项目的部分呢、啊，之前我们在信件还有提到说，你的这些 plugin 其实甚至因为当初可能说是由您主管来建议你们来考虑这东西可以在公司发挥一些效果，所以说看起来这东西在你们内部的能见度其实还蛮高的，因为您说主管或者系统负责人如果有提出需求的话，你们是可以去做，甚至由他们自己来完成嘛，就是这些监控的。
其实这个这条路很艰辛，筚路蓝缕，真的
是。可是才两年，然后你已经看起来已经做到很对。
因为这两年说实话花很多时间，有时候晚上也没有好好睡，都在想这些事。
是。
因为前一阵子我们有那个核心上线的压力。
是。
然后你上线过程中就有一些问题，会搞不清楚到底是系统的问题还是程式的问题。那你光要厘清这个部分就要耗掉很多的时间去跟人家谈沟通。那如果你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数据来证明说这个东西是哪里出了问题造成的，那这样我们可能这个问题会比较好解决。那我们老板有一些压力，那譬如说我们之前那个柜员系统啊，就是会有一些状况，那时候你可能就要去对那个 application server 去看一下说到底是程式员的哪里写的有一些不适当的地方，还是说 application server 本身的参数没设好，还是说我们的压力那个压测的量太大怎么样，那我们就要定一些监控的指标，重点是你要抓出那个 key， 那个 key 通常在老板这个层级来看他会比较清楚他的 key 是什么，那我们这些工程师就要负责把那个 key 的数据抓出来来 monitor。 那当初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状况，所以被 push 出这个软体这样。
哦，所以说，但是他也在这个就是核心上线的过程中，对于监控的部分有发挥了一些效果嘛？
对，因为没有这个监控，你不知道问题是不是要发生了，因为你不能说，你发生问题来才向救火队员来擦屁股，
对，
这是没办法的。那我们知道，在快出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干怎么去让它调节一下，让它避免不要发生更严重的状况。对，
所以其实看起来你们不是只有看 fault， 你们 performance 的部分也效能的部分也会看就对了。
效能很重要，因为如果像我们的举简单点，就是 CPU 跟 memory 如果不够的话，是不是要加给他？还是说他只是一个？因为这可以看一个问题，说如果你只是某一段时间固定都是这样的状况，那 B 级的话，也许他是不需要做一些 upgrade 的。
而且如果说你们有做了一个长期的监控，可能有点像是就是建立了他的 profile， 或者说知道他的 baseline， 就是说哦，他也许每天晚上或是每天什么时段有备份或有其他的需求，也许他会忙碌，可是你们就可以对照说，哎，昨天跟前天或是在更前面也是类似的，这个问题可能就不是真正的问题，他只是他该忙让他忙这样子。
对，所以你到时候要 upgrade 或者在抓问题的时候，突然不忙的那一个时候跑得很忙，那比较好抓，是真的有问题，我们再去看交易量，再去看其他的部分。
所以它会变成一个很好的指标，就是至少让你们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这样。
对，或者说真的系统不够，我们要升级这样。
那您还有提到说，就是在像我们刚刚等于也讲，就是说虽然它这样一个监控的工具，但是看起来你们并不是是很单纯的用在说好像Node up, Node down, 就是一些很某个 port 什么开起来，某个 port 关掉，你们甚至到整个业务面，就是说 business process intelligence, 你们是等于说从端到端所谓的 end to end, 把这个某个服务到底客户或者是行内的人能不能使用，你们试着去把某些关键点都抓出来，那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举个例子这样？
Okay. 那刚刚大家提的柜员，那我们现在举那个 ATM 这个例子啊，
是。
那第一个，我们当然先监控 ATM 到底现在可能2000台，现在到底活了几台，有几台是暂停服务。
是。
那如果这个数量超过一定的时候， 如果比如说荡出来荡下来太多台，那我们就得往前推到底前面发生什么问题。
嗯，
那第一个先监控一天的数量，那第二个可能它中间那个 client server 我看一下是不是它的那个 server AP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比如说那一台机器的就是我们的 middleware 那台机器是不是它的 memory 还是 CPU 用完了，
嗯，
还是说有其他状况 Java 的 threshold 到了或者怎么样，或是 catch 满这样，然后再往前推到主机的话，它到我们的核心账号主机的话，是不是主机端的连线出了问题，
嗯，
还是主机端处理这 ATM 这个的 module 出了问题，那我们都可以做一个控制。
这个过程是能够一步到位的吗？我想应该有时候会，我自己以前的网管经验是有时候我们去加了一个指标，是我们多关注了一个量测值，发现，它其实是带我们到另外一个量测值，哦，其实这个也关联，然后也许这个更相关，是这个也关联，然后我们把另外一个量测值又纳进来监控之后，他又发现说，还有另外一些更相关，所以有时候会反而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说，哦，原来哪些东西都跟我们这个服务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不知道你是一步到位，还是说其实有一点一个一个导
一个
带进来，也是慢慢带进来这样。
应该说 Nagios 它本身就是它只有分一个 server 跟下面你要监控的 service，
是
那当然一个交易是从好几个 server 好几个 service 组成的，
嗯，
那我们当然是要先把下面那些小的元件都先 monitor 了，
嗯，
那到时候我们才能有，然后对这个业务熟悉的人才慢慢把它都成一个完整，这个整个业务到底需要哪些 service 才能做服务，
嗯，
再把它都出来，
嗯，
那这个都出来这个动作 Nagios 不会帮你做，你要自己做。
你讲到这个都出来的地方，是它可以做到比如说把那个时间加总，还是说可以做到其他说你们在呈现的时候可以用服务的方式来呈现它，
嗯，像那个最近有出一个叫做 BPI 这个模子，叫做智业器能智慧器能那是什么
Business Process
Intelligence，
对，
那它是譬如说像一天这个它有你可以把它分成像树状图一样，跟它的主体叫做ATM 服务，
嗯，
然后下面可能是 application server，
嗯，
那你可以再分再下一层可能就是 ATM 实体这样，
嗯，
那就读我们简单的讲这三层就都出一个这个业务这样，
嗯，
那你中间有一个环节断了，那就代表说你下面的东西都不能用了。
哦 OK 我懂了，它等于说去建立一个关联性，
对，
就是如果哪一个环节断掉可能就是它的依赖它的东西通通都会出问题这样子。
对，那像有时候我们有做 cluster，
嗯，
那它当然也可以设定说这 cluster 可能三台都死了才叫做断掉
啊，这也是一种关联性，
对对对，
就是它虽然 server down 可是不代表 service down， 因为它可能切到别的台去了，
是，对，
哦，所以这些东西是可以定义，然后它呈现的时候就才不会好像一下子好像冒了很多把火，其实也许只是一把火，
对，
要针对那个先去做处理这样子。
不然有时候其实不管系统跟 IP 都很可怜，你被call的时候，
嗯哼，
可能这个 service 并没有异状，可能只是某一个小元件故障，但是不会影响到全体，它也被叫起来。
你说就是你们怎么讲？我们是叫 service owner 还是什么？就是 OP 是操作人员嘛？
对，
他们一定要监控，他们监控一看有问题，他们一定是 call。就是 call 你们那些就是相关的 owner 这样子，
对对对，
是。但是如果说你们能够做一个这样子的监控，而且先把它分层级，而且跟 business 的做关联之后，变成说真正的问题至少会减少一些误报的机会这样。
对，那讲到误报这个，说实话那个这个方面它在监控软里面会突出，也是因为这个通报这个机制它做的比别人家好，
是
就是说它可能有一个 hard state 跟 soft state， 就是说如果你第一次 warning，
嗯，
你可以设定是到底是几分钟内连续几次，嗯，这个才叫异常，
几分钟内连续几次
它才会送一个简讯还是送个 mail， 就是以你自己客制化的方式去通知你，这样才不会误报，不然 OP 出来你马上亮红灯，可能瞬间
一个 peak，
对，只是一个 peak，
一个 peak 它就，
半夜就把所有人叫起来，这样也不是很合理，所以他在这方面他做一些比较大的努力。
我以前在做网管的时候他们有用另外一词，什么 rearm， 就是 arm 是手腕，就是等于说好像手一直举着没有放下来，就是你如果说你就是这样，就是你或者说好像量测值冲上去好像一个高原，
对，
不会掉下来的话才要发，如果只是一个尖峰冲上去又立刻掉下来的就不发，所以它这种 rearming 就是其实我想搭值不同的名词类似的观点，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等于监控一段时间，也许抓好几个点都很高，然后才把它这个发出来这样子。对的，的确这样的机制会比较符合实况，因为说实在做监控也很怕漏报啦，
对， 对，
但是你一直抱好像放羊的孩子，
那泰国中文叫 flapping， 就是你不这个不停的举手，到底是有问题还没问题？那他也可以做一个
up down up down 这样子的，就是一直起落这样子的，对，这种也是一个，对。所以我觉得能够做到就是做到 BPI 这一步骤，是我觉得贵单位这算是用的蛮厉害的。
不过这个我还是要讲，就比较因为这个要做到这个部分是有蛮大的困难，就是说你要跨很多组。或是跨，比如说你要 DB 的同意，你要系统人员同意，你要城市人员同意，大家都愿意来做这一块，你才可能有这样的结果呈现出来。那中间如果有个环节有人不愿意的话，那你可能也没有办法很真实性的去表达说这个业务现在是可以用还不可以用。那所以我们在部分这个做的部分只能 focus 在某几个比较重要的，那有些比较其他很复杂或是很 detail 的业务可能就没办法做。
这个当然就是说我觉得有时候毕竟是在一个企业里面的话，有时候取得就是主管的一种支持也是一个蛮重要，像您之前说是您的主管等于说开始有这个发想，然后开始做这个导入的动作，那所以你会不会觉得说其实有这样的一个开头会是一个比较顺利的一个，至少跟别的部门协调什么至少还比较好，当然我想协调永远都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了。
肯定啦，因为其实只要主管愿意支持，比如说你这一次他要求 DBA monitor 这个部分，比如说我们交易量，那下次要求可能系统人员你去监控这个部分，你在一开始看起来也许没什么，那到最后如果你有想法你想要把它兜起来的时候，那这时候就不一样。
可是好，其实我觉得啊，当然工作的时候都多一次不如少一次。第一次，然后 DBA 同仁被要求，他就啊，好烦，为什么你还要去升一些监控的东西出来？可是会不会能够在后来有帮助到他们之后，因为当时做了这些东西，现在可不可以拉出来是报表，是很漂亮的东西，可以回头去监控这样？
我认为是有啦，但是说我替那些曾经被要求过的人回答这个问题似乎不是那么
当然，对啊，但是说从你的角度你有看到什么？
但是这些人到最后毕竟还是有来看这个软体，曾经
还是有来看
这监控的结果，那也对他平常的监控有帮助到他。说实话，如果对他没帮助，你下次再教他做，他也不要了，对吧？
所以他们也会来使用这个平台，
只要他愿意传给我，我就愿意收。
OK。那您现在就是有提到说，就是很多量测资料其实也是都有放到资料库里面去的，对？就是用买 SQL 这样子，
对，因为这东西它是这个插件了，就存到把所有的 monitor 资料转到 DB 这个插件，官方是提供转到 MySQL， 那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社群有开发传到 Oracle 或是 DB2， 这 Tool 什么都有看到，但是我们还是选择用 MySQL。那为什么要存到 DB？ 这很重要，就第一个是说我们要做历史的分析或是问题查询的时候，如果你没有 DB 的话，那个虽然你可以设说要留多久，但你留太久的话performance 会不好。
OK，
对。那再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如果要靠其他社群的软件插件，然后来做一些其他的事的话，你一定要存到 DB，才能被其他的 plugin 来用。
所以其实把它放到 DB 之后，如果有 Nuggets 其他的 plugin 要来存取的时候就可以这样做，这样子。
对，目前是这样。那当然，现在我也有看到有人开发另外一个东西是走 Socket 的。那他就可能不需要存到 DB， 他是他主要负责及时的一些其他客制化的功能，那他可能就不需要存到 DB。那我是说对一些比较这一两年前开发的，多半还是需要用到那个 DB 的。
Okay.
对。
那您像您刚刚之前有说图表是有用在很多个方面，这个可以稍微跟我们讲一下吗？
图表这个，因为老板要问你说，这个系统到底忙不忙，你要证明给我看，我要买了，你说忙，你怎么知道它很忙？那这时候你的图表就该出来了。那有时候我们会付一些维护费嘛，那总是要付的有道理，那就给他看说，那我们的交易量大概怎么样。那有时候你用数字的方式，有的人喜欢，那有人不喜欢，但一般的人来说，你一个图呈现在他面前，他的感受会比较深。对，你跟他说忙，他一看，哦，对，我上班时间很忙，哦，这个都到八九十，那下班不忙，那合理这样。对一般人来说，他接受度比较高。
OK， 所以这个图表其实除了监控的功能，有时候会变成有一个沟通的工具，说一个比较 一目了然的证据说、哦、我们的系统的实况是这样，
对、啊、
去支持我们之前提出来的相关的要求这样子。
对、啊、那像我们系统人员常被要求你每个月要出个月报
啊、对对对 对, 对、
啊、虽然说这种方式在我看来说可能有点落伍了、但是因为这是公司的制度跟规定嘛，有时候它一定的规范，那我们就是要出。
其实你们已经做的比月报快，因为你们这是 real time 即时的监控嘛。
对，但是政策上我们有时候不能决定，我们还是要出，那我们就可以这个东西绘成图，把它附进来，那这样我们这个报告就完成了，
就蛮轻松的吧？这样子报告应该每个月套一下就。
对，那就算要数据要另外做运算，那你就直接写个 SQL 在 DB 捞一捞，直接算出来就好了。
是，
对，那也不用再另外在那个系统上要做一些客制化的程式。
这个也会影响到采购嘛？因为说，如果说哦，真的，因为你们佐证说这东西真的很忙，忙不过来或者什么的，这样子就变成说至少是。当做一个佐证的证据或者什么这样子。
我们虽然也许啊，我们讲比较务实面，在公文上可能不会把这图附上去，
是，
但是你在你跟你的直属主管跟在更高一层的主管比较相关的一线主管的时候，
是，
他看这个他就是会有很明确的会可以左右他的判断、
而且他至少说这是实际的东西，他可能也比较有心里有底，说我可以再去跟更高老板报说我是真的需要这样子。
那至于说我们业务上或文字上的叙述，那是另外一个议题这样、但是对做技术的人来讲，这个是需要的。
那可以再跟我们提一下这个 PMP for Nagios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工具？
我刚刚说到那个图形化报表这个部分，就是说 Nagios 它图形化报表产出的方式有好几种，可以做的软体有好几种，有 Nagios for Graphic 啊，就是 Nagios 专属的这个它官方出的套件，
是，
那也有这个德文写这个 PMP for Nagios、那这个套件在我用起来我就觉得比较弹性，你可以客制化图形、哦、你可以有不一样的，像有人喜欢比较 fashion 的啊、那当然在 RD 这 tool 上面有很多功能它已经 embedded 进去了、但是改几个参数就可以用、对，然后你可以控制你的周期到底是要多久出一次，多久做一次运算，把图压缩或者把你 RD 压缩、我觉得这个软体控制的都蛮好的。对，那比如说你要把三个图都在一个图的话，那这软体也不错用这样。
还有一个就是说您之前有你也有试用过 Cacti 就对 CACTI 这样子，
仙人掌这个东西、说实话是我用过监控软里面也相当不错，在图形方面真的非常漂亮。但是花一些时间研究之后，就是发现它的那个 plugin 不好写。怎么让喂给这个软体有一些对我来说有一些困难。
大概什么时间点去研究它？
就是跟那个在同一个
时期，同一个就差不多是两年前这样子。
对，我就一起做，那两个比较看看到底差别在哪里。
是。
然后又发现之后，还是那个在效能上跟弹性上，我觉得因为可以它图形化太丰富了。PHP 用的很多。
OK。
所以说，其实，在对监控来讲，我就是要很及时、很快的看到我要的结果。不太需要那些 fashion 的功能。
OK， 所以监控部分还是那，因为我好像在两边都看过你们的 OP 在看那个这个画面。
两边
就是、对，
我们异地中心。
对，
还是
那所以说，等于他们的工作里面，他们也会运用这个工具，就是真的就是盯着他看这样子。
啊，会啊，因为有一些监控是某一些软体做不到的。
OK。
或是说某一些监控软体是那个 AP 另外写出来 plugin， 它有一定的准确度，那所以它 OP 要靠这个来做。
OK，
对。那后来我们也帮他写了一个 plugin， 就是说，因为我们监控的项目可能有几百项，那对 OP 来说有些它用不到，所以我们写了一个叫整合监控的一个 menu， 就是说只有他要的东西看得到，然后只有 alert 他才看得到。那什么 OK 啊，什么那些数字，
你有试着
都不给他，
你去把它做了一个筛选，他那个荧幕上面所有讯息是跟他相关的，
而且是有异常的他才看到、
哦，
没异常的他不需要 care， 就
对，因为他主要是负责，
对，
他就是负责举手说有问题的那个，
对，他只要负责通知这样，那你要很明确告诉他有问题。那有时候你一个东西多，
其他对他来说是杂讯，
对，杂讯他反而影响他的判断，而且一个人要做那么多事，
其实是
很痛苦的。那你当然很简单一目了然，那他会很乐意来帮你。使命必达这件事，这样
是。那这个东西进来大概就是虽然两年前进来，所以到他们的荧幕上变成你刚刚说那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哦，这个就是要谈刚写到那个 DB。那这也是很偶然的机会，我在网络上看到另外一个插件。那他也是大概要做这件事。那后来发现他写的也不是这么好，那干脆就改写成我们自己要的这样。
哦，你说刚刚那个是跟 DB 去 DB 里面捞东西吗？
对，它其实只是一个 Perl 啦。我看到它，我感觉它程式其实不会花太多时间，因为它大概架构也差不多好。其实只是很简单去考虑到 DB 里面，然后把某一些状态不是零的把它捞出来，
哦，
它还有一些 end 的条件，然后把它兜一兜就可以。那剩下只是画面，那画面这个 Google 这个更厉害，它现在有一个叫 Gadget 的东西
啊，
那再拿来兜一兜
Google 那种 Gadget 那个东西，
对，那又是一个。更好，又是一个新的软体，一个产品出来，这样，
所以丢下去，然后再给那个 OP 同仁来使用，这样
是，对
，OK OK， 那这样在他们荧幕上至少有一年了，还是
有超过一年了啦，
超过一年，
但是里面东西陆陆续续都有增加，
都有在增加，
对啊，
这样对他们的工作应该是有帮助吧？
有啦，你说当初我主管在里面有什么诱因的情况下，要逼着我做这些工作？你说我为什么会做？这个要好好讨论一下。这其实我以前是干 OP 的，我不懂。然后因为我知道 OP 的痛苦在哪里，然后我看到这软体，我发现这东西不错。那我现在当系统人员了，总是要回馈一下以前的老同事嘛，对不对？
哦，对啊，所以你说你本来是 OP 出身，那其实也蛮辛苦，因为要轮三班嘛。
啊，对，很久以前，五年前了。
对啊，然后轮班其实是一个辛苦，然后再来就是说你们要，当然每件事情不是要从头负责到尾，可是每件事情都要盯着。
对对，然后有一阵子我后来就接管 OP 嘛，
嗯，
那常常都有放监控这方面的问题，太慢通知，太早通知被人家 complain，
哦，
我说没有通知，
嗯，
后来发现已经有这机缘机会来做这个东西，就觉得说好try try看，试试看，那本来可能只摸一两个。三个到后面七八十个一百个这样大概是这样子，
那这样子 OK， 所以其实对你们单位其实现在看起来是蛮大的注意的，
对对，这方面我们可以很及时的知道现在发生什么事
OK。 那最后你有没有，如果说有其他的人想要来使用 Nagios 的话，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
这个软体它有一个，我说应该说 open source， 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它有一个那个 menu 啦。
嗯哼。
那一般红皮书通常不会像一遍一样红皮书写那么清楚。
嗯。
但是那个这部分我不得不承认说它的 document 写得很好。
OK， 文件很好。
而且就在你的软体的网页左上方，就你软体逛完，
直接付给你，
就跟 menu， 就你有问题的时候随时在。反正你逛好就可以找，你不需要连到 internet，那里面就有告诉你说到底应该要怎么设这个问题，大家怎么解决这样。那我是觉得说做一个东西就是不要怕，反正网络上只要是 open 的东西 Google 一定找得到你要的，那我们照那做一遍，那有问题的地方就看它的 menu， 通常都能找得到答案。
你可以在最后面跟我们讲一下您在这个之前有跟 open source 比较有其他的经验吗？还是说这个比较是一个第一步骤的？
哦，这算是一个第一步骤。以前大家顶多玩 Linux 嘛，顶多考个证照
，OK，
这样就这样而已。然后工作上用一用，觉得也没那么快乐。但是用了这个之后，你就会发现快乐，因为东西都自己弄出来。
你有感觉到社群的存在吗？虽然说其实你大部分接触到应该是国外的社群，
其实这个社群对我帮助很大。其实 Nagios 要在 AI 沙上可以跑，然后还有要监控这么多东西，这些
包括 AS 400，
对，这些400倒是自己发现的，但是说。这些概念通常不是我一个人能成就出来的，
是是是，
那这个就是社群厉害的地方。那这个地方我还是要赞美一下，其我不是说自己亏自己，但是我是觉得像我最常找问题的地方是在一个德国的网站，那德国人做事真的是一丝不苟，
他们的风格真的是，
对，那我有时候问一些问题，那他们也给我一些很明确的做法跟答案，那我真的要感谢他们，因为如果没有那些社群的帮忙，今天也没办法做出这样的成果。
可是你也已经有一些，你也把那个一些 plugin 再回馈出去，那有反过来就是有人透过网络跟你问问题吗？还是
一定会有？你只要在讨论的网站，你会问，通常一般人只想问，不愿意回答，
那是一个第一步骤。有的人到这边就好，是我拿到了我要的，就很高兴的走
了，
对对。但是有些人会觉得很开心的回来这边交朋友，那有的人会这样，
很开心的。应该不是，是说我在问问题的同时，
对，
我就会看到有其他人问别的问题
啊。
那如果那是我知道的，
啊，
那既然以前有个故事嘛，就有个人帮助你，他说，我说我要怎么报答你，他说不用，你帮助另外人就好，
对对对 对， 对， 对，
就类似这种心态，那我们再去 我有人举了问题，我在帮廖、哦。
所以你刚好在问问题的时候，旁边有其他问题，
就
顺便回一回。
我在等问题答案的过程当中，我就回一回了，这样。
哦，
对。
所以的确有这样的互动，就对。
这我觉得这是一定要，这就是人与人相处的道理、啊
嗯。哦，所以等于说，你除了以前的比较单向的进修啊考试之外，这两年等于说你开始跟那个社群比较有互动，所以你可能应该自己会觉得自己像我自己自认为是 OpenMS 社群的一份子，你也会觉得是 Nagio 社群的一份子，这样子。
人人都是一份子啊，不管是什么、嗯。那他社群对我最大的好处是说，因为我不可能对某一种每一种平台、每一种系统、嗯、或是每一种很特别的软体都了解。
嗯，
像 Application Server 就好多好多种，好多家品牌。
嗯，
那有人就会把这个 plugin 弄出来。
嗯，
那这样可以减少我很多很多的时间。
嗯嗯，
互惠了。
嗯，
那你用人家的东西，那相对你是不是要有一些回报？不管这个是多还是少，但是那总是让人家感觉上就觉得说，嗯，你有在突破。
嗯，
那我自己也有分享出一些东西给人家。这样
对对，我现在除了说有这个把 plugin 再整理出来之后，我也开始注意到郑先生开始也在有些在写部落格，而且开始比较好像写比较多篇，是希望说以后能够看到你更多的作品这样子。
没有了，部落格说实话并不是来展现成果，部落格是我的小抄。
哎、欸，可是永远很多人都是这样，很多人部落格都是说怕忘记，你知道吗？
对。对，
我还听过一句话是写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古代是用毛笔嘛，毛笔把它写烂，就是但是就是把它写下来，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所以我觉得其实有时候真的是自己的小抄，可是像我自己的经验是，有的时候你的小抄底下会有人跟你问问题，会、有人跟你留言问问题，因为他就是搜寻到这边来，他跟你遇到了类似的环境的时候，就会找到你这边来，这样子。
对对。那现在有一个软件叫 Evernote， 对
啊，有
小抄都还是放那里
啊。哦，
但是有时候怕那个东西实在是，
你应该是应该分享一些出来，
或者是说他实在放不了那么大篇幅的东西，那我们就放部落格。
我是当然欢迎你，希望你都能够再放更多出来，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就谢谢郑先生来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
谢谢。那个